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神的儿女们，安息日平安，安息日快乐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以上六天的光阴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又进入到主所赐的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。愿我们放下一切的操劳，放下我们一切的劳碌，来到我们主的施恩的宝座前。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上帝的话，我们来宣读上帝的圣经。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。救主，我们今天晚上日落，又进入美好的圣日。感谢主，你把这安息的日子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享受主的快乐。让我们可以高声赞美你，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。愿主赐下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悦纳我们的侍奉，也引导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让我们知道天下人间除你以外再无救主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申命记第五章，我们先读第十五节。申命记第五章十五节，经上记着说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。这里面摩西重申上帝的诫命，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，因为上帝曾拯救他们出离埃及为奴之地，因此上帝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。这里面上帝提到他们遵守安息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上帝拯救他们出离埃及为奴之地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摩西在这个地方他是重述十条诫命，那么这里面所谈到的第四条诫命的遵守安息日的理由和原因，和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四条诫命的理由是不一样的。申命记第五章，我们圣经不要合起来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。申命记我们不要合起来，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，圣经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里是上帝在西乃山，他首次向以色列百姓宣布的十条诫命。其中第四条诫命，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理由就是因为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而申命记第五章摩西重申十条诫命的时候，他所谈到的遵守安息的理由和这里所记载的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申命记第五章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从十二节读起，读到第十五节。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二节读到十五节，圣经说，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，这一个吩咐呢，就是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八节所吩咐的，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第十五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。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所记载的是因为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，第七日被安息，因此把安息日分别为圣，因此吩咐上帝的子民要遵守安息日。那么申命记五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的理由乃是因为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为奴之地，使他们获得救恩，获得安息，所以因此上帝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。一个是因为创造，另外一个是因为上帝的救赎。所以安息日它就指向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上帝的创造，一个是上帝的救赎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迎安息日的题目就是安息日与救赎。晚上的题目是安息日与救赎。安息日不但指出上帝为创造主，他也指出上帝为救赎主，因为施行创造和施行拯救的上帝乃是同一位上帝。在起初，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，那么在这末后，上帝要救赎我们，救赎也就是再一次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重新创造我们，使我们从堕落的本性的情况之下可以再一次变成他的形象。所以救赎就是复原，使我们可以复原到起初被造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。首先我们要先讲一讲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，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受埃及王的压迫，那么如今呢，我们也是在罪恶的压迫之下。埃及王是反抗上帝的，他说耶和华是谁，竟使我听他的话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所以因此埃及王他是预表魔鬼仇敌的，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压迫就象征性的预表我们今天在罪恶的压制之下。在诗篇的第38篇第4节，诗人就说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罪孽好像重担压在诗人的头上，叫他担当不起，就好比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担负这个重担是一样，压在他们的身上，狠狠地压迫他们，使他们不能够在埃及地获得安息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，在罗马书的第3章第9节，保罗就说，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，每一个人都生在罪恶之中。正如诗人大卫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中，都在罪恶之下，从一出生就被罪恶所奴役所辖制，从一出生人的本性啊，就往罪恶的方向去发展，好像很自然的就生长于罪恶。人内心的诡诈，人内心的狡猾，人内心的谎言等等，这一切都好像是与生俱来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人的本性，人的天性就是如此，这就是堕落之后的人的天性。所以耶利米书第13章23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古诗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我们的本性啊，我们的天性啊，就好像是古诗人的皮肤和豹的斑点一样，我们根本无力改变。我们中国人也常讲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有谁能够改变自己的本性呢？无论谁都做不到。所以耶稣在和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，耶稣就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重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，因为现在人都是从血气生的，都是从人意生的，从情欲生的，所以人一出生都在罪恶之下。人需要重生，重生就是从圣灵而生，靠着圣灵的更新，圣灵的改变，使我们的本性才能够变成 上帝的样式。而罪恶的结果就是死亡，这是唯一的结果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希望。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，如果他们不获得拯救的话，他们也必定会走向灭亡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23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除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外，再也没有救恩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12节。在旧约时代，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上帝就差遣他的使者去拯救以色列百姓，而这一位奉差遣的使者就是上帝的儿子基督。他在古时候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，进入迦南，获得安息。那么如今上帝的儿子降世，降生为人，担负我们的罪恶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如今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要使我们进入他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讲一讲耶稣的救恩。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上帝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救星，这一位救星就是摩西。当时埃及的法老已经下令要除灭以色列人所生的一切男孩，在这样危机的命令之下，有一个利未人家，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长得非常俊美，并且他们也相信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已经到了，他们希望这一个男孩子就是上帝所预备的拯救者。所以他们因着信就把这个男孩子藏了三个月，直至后来藏不住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个男孩子放在有草做成的箱子里。于是摩西被放在草箱里面，随着河流飘荡。上帝就是摩西飘到了法老女儿游玩的地方。法老的女儿打开箱子一看，她就看到一个婴孩非常的俊美。所以上帝就是法老的女儿喜爱摩西。于是摩西就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知识。就这样，上帝预备摩西，使他能够担负将来领袖的职分。当摩西80岁的时候，上帝就呼召摩西，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后来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摩西就发出预言，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，将来上帝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。摩西所预言的这一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。摩西因着信，他展望到救主的降生，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他不单单是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他更是全人类的救主。这是生命记的第18章第15节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后来耶稣降生了，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，这里面是记载天使向约瑟在梦中显现所讲的话。天使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就降生了，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意思就是不再犯罪，不再罪中。耶稣带来了救恩，要使我们获得重生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救恩，使我们从今以后不再犯罪，就是脱离罪恶，获得安息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，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，这里面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上帝的使者让以色列百姓获得了安息，使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就是安息地。同样，上帝的儿子也要使我们获得安息。 就是在他的里面获得安息。诗人说，罪恶好像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担当不起。但是耶稣却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背负了我们的刑罚。耶稣30岁，他站在约旦河边，施洗的约翰就指着耶稣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也叫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背负我们的重担，除去我们的罪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圣灵是否感召你，使你自觉有罪，来救主耶稣呢？凡劳苦担重担的，都可以到主这里来，主就使我们获得安息。耶稣在世上33年半，他周游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，担当他们的忧患，背负他们的痛苦，这都是预表着我们从罪恶里得到释放的证明。耶稣使瘎子看见，使瘸子行走，使哑巴开口，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赶逐被鬼附的人，甚至叫人从死里复活。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乃是上帝的儿子，都证明了他能够使我们脱离罪恶。有一次法利赛人毁谤耶稣，说耶稣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说，我若靠着上帝的圣灵赶鬼，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靠着圣灵赶鬼，这就是我们得到释放的凭据。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5章第5节读起。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5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。圣经我们读到这里，第10节。在毕士大池有一个人患病瘫痪38年，耶稣医治了他。那一天正是安息日。耶稣并不是要废掉安息日，而是要使我们在安息日获得释放。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12章第9节。在马太福音12章第9节读起，圣经说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他。因为耶稣说，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，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耶稣不但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疾病，他也在安息日赶逐污鬼。我们可以读马可福音第1章21节。在马可福音第1章21节读起，圣经记着说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子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呀！他用权柄吩咐污鬼，连污鬼也听从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疾病，并且使人从污鬼的权下得释放，这都是表明耶稣要使我们脱离罪恶，获得自由， 获得他的安息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九节。圣经讲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。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把圣经打开，他就宣读先知以赛亚的书，论到他的预言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。耶稣降临乃是上帝喜年的来到。犹太人每五十年被称为喜年，喜年被称为大豁免年，一切的债务都可以免除，一切的奴隶都可以恢复自由，一切土地和房产都要归还。所以耶稣降生乃是我们的喜年的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，使他们领进迦南美地安息地，因此上帝吩咐他们要守安息为圣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今上帝的儿子又拯救我们，担当我们的罪恶，使我们获得安息。因此安息日不但指明了上帝为创造主，他更是指明了上帝乃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因此我们也要在安息日守为圣日，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创造，更要纪念他的救恩。同样我们在安息日，我们也展望将来在新天新地的安息，就是那永远的真正的安息地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要再翻开一节圣经，启示录21章第三节到第四节。启示录第21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经上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上帝的儿子降生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耶稣要使我们在他里面获得安息，乃是真正的永远的安息。将来我们每一位在主里面得救之后，我们到天国，看那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上帝要与我们同住，他要支搭帐篷，以马内的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以前的忧愁和叹息尽都逃避，都成为过去，从今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号和疼痛，乃是一切都是崭新的，因为我们在主里面要获得那美好的安息。愿主赐福给大家，使我们在安息圣日享受主的救恩，享受主的安息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呢，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就说你在古时拯救以色列百姓，使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，进入迦南美好的安息地。今天你也担负我们的罪担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权下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获得安息，获得释放。无论是我们的心灵还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疾病，我们的重担，都向主交托，求主除去我们的忧伤，除去我们的眼泪，也医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、软弱的，也赐给我们信心、刚强和力量，也使我们展望、盼望那将来美好的安息来到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